欢迎收听由黄雅阁牧师、程璐佳牧师、林真儿老师为您带来的宣教周特辑。
良友圣经学院隆重呈现。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承认，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数字时代，可以说数字科技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宣教事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当我们今天思想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要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们需要来问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使用这时代的工具去传扬那永恒不变的福音真理。我今天会首先分享数字科技的发展以及数字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然后我会分享如何在历史上面科技的发展影响宣教的工作，最后我会分享数字时代宣教的策略与实力。首先我们来看数字科技的发展与影响。过去40年当中，可以说我们经历了数字科技一波接着一波的迅猛发展。8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可以说使每个人都具备了创造内容和管理资讯的能力。90年代后期，互联网开始进入商用，将全球的人们可以说都连接在一起。2000年以后，移动设备和智能手机可以说改变了我们人沟通与生活的方式。而进入2020年代，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再次掀起了一波科技革新的浪潮。数字科技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毋庸置疑的。根据2024年的统计，全球网民已经达到53亿人，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66%。而每个人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即便是在偏远地区的长者，我们也看到他们常常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并且由通过社交媒体和亲朋好友联系。移动设备的普及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线上和这个世界保持连接。我们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自从互联网问世以来，可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建立网站，发布内容。而社交媒体呢，就更进一步，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内容创作者。而这个时代的信息来源不只是专家、媒体或者学者，而是每一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在发表内容，发表意见。而社交媒体的出现呢，也让社群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可以根据共同的信仰、兴趣和身份认同，在网上建立各种各样的社群。虽然这些数字社群无法完全取代面对面的真实团契，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让我们有机会在虚拟空间建立连接，分享生活，彼此沟通。除了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之外，我们今天还正面对一个更关键的科技变革，就是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过去几年，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从最早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到如今能够生成文字、图片、音乐甚至影片。如今人工智能的工具可以与人进行流畅自然的对话，甚至可以完成逻辑推理，帮助人完成各样复杂的任务。而今天人工智能正在进入社会的每个领域。我们知道在教育领域，已经有调查指明超过80%的学生在学习中经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将近一半的学生每周至少使用一次。人工智能不仅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和功课，更加成为学生们个人化学习的助手。 而在软件开发、医疗学术研究、工业生产等领域，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动效率提升和技术突破。可以想象，未来人工智能会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除了生存环境的改变，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已经迎来一个在数字科技中长大的新生一代，他们被称为数位原生世代。那这一群年轻人从小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的环境里成长，对他们来说，数位科技不是新鲜科技，而是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的存在。他们可能在学会说话之前已经学会了滑手机、点影片，这样的成长背景塑造了他们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娱乐方式、社交方式，甚至世界观。所以总结，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科技急速发展的时代，而未来的发展将更加的迅猛。数字科技不但颠覆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度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且对下一代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科技的进步也给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能力。我们今天可以跨岁月时空分享信息，建立社群，甚至能够进入封闭的国家与文化。那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数字时代的宣教呢？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科技发展对宣教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科技的发展并不直接推动全球的宣教，但是很多时候科技的发展往往为宣教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宣教的历史的不同阶段，神会预备相应的科技、社会的基础，使宣教的发展成为可能。我们回过头去看，在新约时代，在保罗的时代，其实有三个特别有利的条件，让宣教可以得以快速推行。当时在罗马帝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希腊语在当时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共同语言，多数人都可以用希腊文进行交流。而罗马帝国则建立了完善的道路系统，俗称罗马大道，使得当时基督徒能够很快地从一个城市到达另外一个城市。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法律保障，而这些条件成为早期教会能够跨过地理、文化与族群的限制，能够将福音传遍犹太、撒玛利亚和地中海世界。而19世纪往往被人称为大宣教时代，当时的科技进步作为福音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蒸汽船和铁路等交通工具发明，使宣教士能够更快、更安全地抵达世界各地。而工业化的进步使得欧美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带来资源能够支持宣教士的工作。而印刷技术使圣经和福音书籍得以大量制作与分发，而电报通讯方式的发展能够让宣教士能够与差会、母会保持及时联系，促进宣教工作的协调与支持。其实当我们看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宣教的时代。进入21世纪，普世宣教的形式逐渐在改变，福音不再只是从西方往东方传递，而是进入一个多中心宣教的时代。神在兴起世界各地的教会，一同参与他的大使命。过去的宣教模式多半呢是从欧美教会差派宣教士到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然而今天我们看见神正在非洲、南美、亚洲兴起大量的教会，而这些教会也开始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可以说今天是一个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的宣教时代，每个地区的教会都不只是接收者，更是差派者和伙伴。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有活泼的教会，所以今天普世宣教的目标不但是要把福音传到所有未得之民族群，我们同样需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今天福音要传遍天下，需要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来参与普世宣教。无论你是学生、工程师、 家庭主妇、医生或是退休人士，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你不一定需要矿化搬迁，只要你需要，你就可以在灵舍当中，在短宣里边，在网络上面做见证，成为宣教的一员。而今天数字科技带来极大的机会，帮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有机会成为使命门徒，参与普世宣教。而今天我们看到数字科技所带来的深远的改变，也让今天数字宣教成为必须的。所以今天教会需要更新宣教视野，信徒需要拥抱数位科技，一同参与福音传到地极的大使命。那今天我们如何去设计或者参与数字时代的大使命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第一，首先我们使用数字科技可以补充、增强或者改变现有的宣教模式。过去我们的宣教，我们的矿挖宣教往往是依赖宣教士亲身差派和当地的长期耕耘，这种模式在某些地区仍然非常有必要。但是数字科技可以成为帮助宣教机构与教会补充、增强、改变现有宣教工作的一个契机。数位科技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辅助，今天无论是宣教动员、同工装备、门徒训练、圣经翻译、关怀牧羊等等，我们都可以使用数字科技。透过这些数字科技的使用，宣教施工不但被补充，也能够改变原有的工作形态，使福音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拓展，触及那些我们往往以往无法触及的角落。第二，我们可以使用数字科技设计全新的宣教策略与方法。数字科技不只是帮助我们做得更好，它也促使我们发展完全全新的宣教架构，使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建立新的策略组织方法，去推动普世宣教。我们今天可以用三个步骤去发展一个完整的数字宣教策略：接触人群、传扬福音、建立门徒。接触人群首先是接触那些未识得福音的人，而传扬福音就是说，我们一旦建立接触点，下一步就是清楚并且有智慧的传讲福音的信息。那最后是建立门徒，因为最后的目标不只是停留在让人信主，而是要带领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今天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如何使用数位科技去接触人群、传扬福音、建立门徒呢？首先，我们可以用数字科技去接触那些未曾听到福音、未被触及的灵魂。今天，数字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触我们的家人、朋友。在数字时代，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与手机、社交媒体、视频平台互动，这让我们不再受限于空间与时间，只要一段信息、一个影片、一段对话，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不愿意面对面与家人、亲人谈信仰，但是他们却可以勇敢地将一篇文章、一个视频或者见证影片私信给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同事，开启一个属灵的对话。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数位化，社交媒体不仅不是浪费时间的地方，反而可以成为我们与他们建立关系的桥梁，让那些不愿意进入教会的年轻人也有机会收到关怀，听见福音。在网络时代，有无数的慕道友观看福音影片、留言提问、加入讨论社区，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接触契机，需要我们做好预备，做好回应。而数位科技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很多地方因为政治或者宗教原因无法公开进行宣教或者建立教会，而数字工具呢，这可以打开另外一扇门。在偏远地区如山区、乡村，网络的普及呢，可以让人们收听线上的广播，看到福音的影片，或者参加远距的查经。 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例子，越南的苗族地区是一个拥有超过3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或者偏远农村，交通非常不方便，外来者很难和他们长期接触。过去要将福音传入这个地区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然而在1980年，神界的远东广播奇妙地开启了一道福音的门，透过短波广播，福音的信息被传到这些偏远的地区。根据报道，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苗族群体因此信主。虽然传道人没有办法到达他们中间，但神的话语已经临到他们。今天在很多人不容易到达的地方，互联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让我们能够接触那些以往不能接触到的人群。而数字科技今天也可以帮助我们接触那些传统宣教难以接触的特殊人群。举例来说，越南有超过250万人的聋哑人，而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些聋哑人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讲道音讯听到福音，而现在我们使用人工智能的数字人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生成那种手语的节目，将圣经的故事福音信息用手语的方法呈现，让这些听不到声音的人群也有机会看到福音而认识福音。在这里我举一个面向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的一个施工案例。在这个施工当中，节目主持人呢经常会透过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同时直播，而直播的节目内容聚焦于年轻人所关注的话题，比如人生的方向、感情、心理压力等等。在直播过程中，如果年轻人表达对福音有兴趣的话，那义工就会把这些听众介绍到当地的教会。这样的网络施工在高峰时刻甚至达到过超过100万人同时收听的惊人规模，展现出了宣教机构数位平台结合本地教会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数位时代宣教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今天也有其他一些网络施工，那些网络施工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这些广告通常包括吸引人的一些主题或者问题，引导那些使用者点击进入网站。而当使用者进入网站以后，义工会主动的和这些访客开展对话，针对他们的属灵问题或者生活困惑提供陪谈或者关怀。随后义工会把握时机分享福音的核心信息，并且清楚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回应的方式。如果访客愿意觉知或者表示有信仰有兴趣以后，义工会继续跟进。当访客愿意表示觉知信主以后，义工会继续跟进，进行初步的门徒训练，并协助他们连接到当地教会，进入基督的群体中继续成长。而这样的模式让网络施工不只是单向的信息传播，而是可以透过互动、关系和后续的关怀，将网上的接触真正带入信仰的门徒之路。很多寻求信仰的人内心其实充满渴望，但是因为他们往往身处高风险地区，或者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压力，不敢公开的询问属灵问题或者进入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桥梁，帮助他们在匿名和安全的情况下探索信仰。以我所在的地区为例，这里有很多常常去教会聚会的基督徒，那有一些教会愿意在这些网站上面放置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让访客们可以自由地去问问题，包括对信仰、圣经和教会的一些问题。当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地区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得救？这个问题反映出很多人的挣扎，他们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也经常参与教聚会与施工，却从来没有机会或者勇气问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他们害怕被人怀疑，或者怕被人质疑信心不够，甚至担心牧者会对他们失望。 但是在网络平台上面就提供了一个不需要暴露身份的安全空间，让这些人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疑问。如果对方显示出有进一步的探索意愿，系统可以及时转接到受训的真人同工，展开个别的对话对谈，进一步陪伴他们认识耶稣，理解福音。这种人工智能与真人结合的施工模式，不只是技术创新，更是对人心深处需要的回应。它让那些原来无法企及的人有了靠近福音的第一步。我们刚才讲到了接触人群，而接触人群的目标是为了能够传福音。而今天这个时代，传讲福音不只是讲道或者布道会的形式，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宣讲，既有登山宝训的教导，有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个别交谈，有时候是比喻，有时候是神迹，有时候是生活中的见证。而今天这个数位时代，福音的表达方式比以往更加多元，让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兴趣或者理解力来传递不变的信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仰和见证。在一个充满虚假的时代当中，人们越来越渴望真实，而生命的见证就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传福音的方式之一。一个个美好真实的见证真的是福音大能的明证。这些见证故事若只是讲给个人听，影响很有限，但今天我们如果能够透过影片拍摄，结合声音画面，就使得看的人可以仿佛亲身经历。而今天我们透过社交媒体的分享，短片的剪辑，就可以触及数万甚至数百万人的心。在数字时代，科技也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各样的数字资源，让我们更好的可以解释信仰，分享福音。耶稣传这部电影拍摄于1979年，到现在为止，全球已经有无数的人看过。而今天透过数字科技，这部电影被翻译超过2000种语言，其中有一些包括没有文字的语言。这部电影被称为全世界被翻译最多的电影，而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他们的 APP， 选择自己的语言去收看这部电影，而透过这部电影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和耶稣的救恩。而今天数字工具正在帮助我们加速，圣经的翻译。很多宣教机构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让圣经翻译的速度大大提高。在2020年之前，圣经的新约被翻译为大概2000种语言，而到2020年以后，随着 AI 工具的广泛使用，圣经翻译的速度大大提高。预计到了2035年，新约能翻译成为大概4000种语言，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后圣经翻译的工作可能完成。除此之外，语音圣经、口述圣经让不识字的族群也能听到神的话语，而视觉圣经、动画圣经故事让不同需要的人群都能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在我参加一个世界性的宣教大会的时候，认识一位来自印度的姐妹，听到她的见证，如何使用善用媒体工具带领年轻人思考信仰、表达信仰，在数位时代成为耶稣的见证。这位姐妹呢，是一位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她自己创建了一家小型媒体公司，专门制作影像、短片和纪录片。然而她心里面一直抱着传福音的负担，因此她发起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带起了一群年轻的基督徒，鼓励他们从信仰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去回应社会上的热点议题。他不但引导他们进入深入思考，更要求他们以影片的方式将自己的信仰回应具体表达出来，借着创意和媒体的力量将福音的信息带进这个时代。虽然不是每一个最终的影片都能够在视频平台上播放，但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训练与实践，让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不但能够在真理上扎根，更加学会怎么样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用创意和勇气在公共领域见证基督。弟兄姐妹，主耶稣在2000年颁布的大使命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可以说数字科技打开了新的大门，让我们能够接触过去无法企及的人群，跨过国界文化语言，将福音带到地极。但是科技本身不能完成宣教，唯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门徒愿意回应呼召，才能够让这些工具成为福音的器皿。在数字时代，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宣教的一员，用一则短片这信息分享见证，用一段短片传递福音，用你的专业参与数字施工。今天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观看，而是参与；不只是评论，而是行动。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代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忠心回应他的呼召，在这个数字的时代做他的见证人，传扬福音直到地极。
心担忧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答